我们前面讲了神的无所不能，神的无所不知，那今天要到最后一个哈，就是神的无所不在。我不是说神的属性到底结束了哈，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都是非常复杂的哈，然后它里面涉及到非常多的问题。它并不像圣洁、慈爱、信实、怜悯如此好讲，所以它涉及太多的或者一些很复杂的神学论点啊。那我们读两处经文，一个是耶利米书23:24，还有一个是诗篇的139:7。耶利米书23:24那里说到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诗篇139:7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啊。关于无所不在的这个教义呢，它指什么意思呢？我想每一个基督徒听到这个属性的描述的时候呢，会立马想到说神存在在各处啊，就是神存在在各处啊，神充满万有啊，没有上帝不在的地方。那在这个教义之前，我们要想到在最前面我们讲过神是灵啊，除非他是灵，他才能无所不在啊。如果他有这个身体，他就在空间上是有限制的啊。所以神是灵，也就意味着神的无所不在是必然的啊。他的本体呢，可以是无边无际哈。我待会儿会解释这个无边无际这个概念哈，就是无边无际和无所不在是在表达一件事，但是是表达两个不同的层面哈。那么在王下的第8:27也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的居所，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你会发现圣经一方面强调神他存在在各处他岂不充满天地吗？那么圣经也有些经文特别出现说，神的荣耀临在西乃山，然后神充满会幕，神充满圣殿。圣经也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它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在里面。其实这些都是关乎在无所不在的教义当中，但是在神的这种同在或者临在的方式上略有不同。那么讲到神的无所不在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澄清几件事情。首先，我们不能够用数据的词汇或者用数据来界定上帝只有限的这些的事物才能够被数据给予这个限定。所以整个的受造界，无论是地球也好，还是更大的受造物或者再小的受造物也好，它都是可以用数据来界定它的大小、它的体积或者它的面积你比如说我们的地球它是可以被参数所界定的，因为地球不会增大，它也不会减小。那么地球之外呢，就到了太空，那太空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参数，我们会称之为更大的一个叫银河系。那银河系按照目前的人的这种科学的观察，也是可以用数据去进行测量的，但这个测量是不断的在增大的，随着人类的进步呢，它不断的进步。最开始说银河系有10万光年后来是20万光年，那么在应该是2020年或者2021年，就英国的科学家就指出银河系宽190万光年什么概念就是你无法想象，就是你永远不可能飞出银河系对你来说简直是一个永恒的概念就像永恒的概念存在一样最早的时候说银河系它有20万光年就20万光年，如果用光的速度走的话，也需要走20万年，就是光的速度这个飞出银河系需要有20万年。那么如果是这个190万光年没有变化的话，那你想想是一个你不可想象的，就是说再大的受造界都是可以用这个数据用数值进行界定的但是 所有的这个数值的界定的数据是无法用在上帝身上的，因为上帝是无限的，他无限就是绝对的，就是你不能够用数据去测量、去观测、去界定。如果上帝可以用数据来测量、来界定的话，那这个上帝他已经不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啊，所以有限的人，啊，总是想着用一种有限的观念来测量一个无限的事物，那这个本身呢是一个错误的，啊，你发现我们看到这个繁星或者看到这个沙粒的时候呢，啊，总是用一些啊无限的词汇来界定这个有限的事物。大家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啊，谁领着谁去晚上看星星去了吗？啊，这个就是神领了亚伯拉罕哈，啊，那是最浪漫的事哈，啊，能够去数星星，啊，那个星星就是你一眼啊望不到边际，所以人常常把这些望不到边际的事物用这个无限的词汇来表述。比如一个人看到星空，看到沙粒，他会说数不胜数，或者不可胜数，不胜枚举，或者不计其数。那这些词汇呢，你听着是无限的，用无限的词汇来表达有限的事物，啊，这本身是一种夸张，是不合理的。我们讲到上帝的无限，不是用一种夸张的词汇，也不是用一种啊人不可估量的这个修辞来表达上帝这个无限，啊，上帝的确是无限的，他不像你形容沙粒、形容星空一样用了无限的词汇。我们并不是说，哎，上帝真的是不可测量，所以就用一个无限的词汇来表达上帝吧。上帝是无限的，是无所不在的，啊，这是错误的。上帝他的本身就是几乎不可测量，啊，其实星星它是有数目的，只是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在上帝那里，星星是有数目的，对吧？啊，任何被造物在上帝那里都是可以界定、可以测量的。但是唯独上帝，啊，他的这个无限、他的超越，啊，他的这个无所不在，是不可以用数值去测量的。啊，所以我们就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教导说，上帝的存在没有任何的参数。就是没有任何的限制，就上帝他充满天地，就是你不能够去限定他。我们前面讲的上帝的无所不能，上帝的无所不能是强调上帝的全能是无限的，你无法想象上帝的能力啊到底有多大，有哪一个受造物可以影响上帝全能的实施。我们又讲到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上帝的无所不知也是无限的，就是没有上帝所不知道的。我们今天又会讲上帝的存在是无限的，就是无所不在。我们着重点是要讨论他的这个后者，啊，其实无限和无所不在它之间是指的同一件事情，啊，如果神是有限的，那神就一定不完美，啊，清教徒神学家布雷克他就用了一个，自然的逻辑来推理上帝的无限和他的存在。他用了三个的表述，他说上帝的存在是完美性的，什么是不完美的？有限的就是不完美的，啊，有限的是不完美的。如果这个有限的事物的这个参数数值越扩越大无法测量，它就接近完美。但是上帝是无限的，它就是绝对完美的，而这个完美的是没有任何受造物可以超越的。他又说上帝的全能是无限的，有限的存在不具备无限的全能，啊，如果你是一个有限的存在，那也就不具备无限的全能，因为你本身是有限的。那么上帝的全能我们可以指上帝的，啊，这个无所不能，啊，是无限的。另外他又说上帝透过圣灵亲自证实他的无限性，那么在诗篇145篇第三节说其大无法测度，王上就说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的居住。那约伯也讲到上帝的无限性，约伯说你考察你能测透上帝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 你还能做什么？身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如此就看到上帝是绝对无限的，既然是无限的，就是不能够用任何的参数数值来限定这一位上帝。当上帝有了限制和参数的话，上帝的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都变成了一个有限的这样的一个表述。我们给无所不在下一个定义，上帝的无所不在是说他的存有遍及万物，不存在地域性，也不存在物质或尺度的意义，不存在。上帝的无所不在，你不能说上帝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空气好像能够充满万有的每一个空间，但是你这个坐飞机的时候你就知道，飞机飞到这个大气层上空，那里就空气稀薄了，是无法来比喻上帝的这个无限或者无所不在，也是不合理的。那刚才说到无边无际和无所不在，那历代神学家就为了讲解神的无所不在，用了两个观念来表达。首先，先表达神的无边无际。神的无边无际是讲到神在空间方面的特性，就神不受空间的限制，他充满万有。那无所不在呢，是讲到上帝跟这个空间的关系。那这两者呢是完全不同。无边无际是讲到上帝和受造物之间是有别的，受造物哈，它不能无边无际，它是可以测量的，可以界定的。但是上帝无边无际是讲到上帝与受造物截然不同。那无所不在呢，是讲到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的这种关系，上帝在受造物的每一寸的空间当中，或者这个时间当中都是存在的，这两个观念是完全不同的。那神既然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那么这位有限的上帝，他可以在任何空间当中同时存在，但是我们是有限的，我们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不可能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一定会在一个地方同时出现，但是不能在另一个地方又出现我们自己是不可能的，但是上帝是可以的，那今天我们参加礼拜，上帝难道只在济南，只在中国吗？不是，上帝在任何一个教会。如果上帝跑来跑去，那就太累了，太辛苦了，上帝不会像我们想的那么的可以被理解。上帝真的是不可以被理解的。我们只能同时在一个地方，如果不能同时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只能撒谎说我在另一个地方。如果你去某一个朋友家，约定的是下午的5点到，你发现你约定的时间往往很难去准时，你总会说马上就要到了。这个马上是个模糊的，它没有很精确的时间，其实一晚可能半小时两小时，在济南最好的借口是高价堵车，所以堵车是一个最好的借口，如果你能够同时出现在高架上，又能同时出现在你朋友的家里，那这个时间就太好了，那你这么人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是人是受造物，它是有限的，所以时间和空间就把人局限在一个地方，局限在一个时间段里面。你能在12点之间在这里，但是你不能在同一个时间又同时出现另一个地方，这个就是人。那上帝就超出了人所能理解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上帝不在那里的。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躲在这个树的下面，但是他们仍然不能躲避耶和华。耶和华喊亚当你在哪里，神不是 和亚当在玩捉迷藏，上帝不知道，上帝知道，上帝是发出这个呼唤来，不单是一种呼唤，也是一种对他的一种指责和控告，你犯罪了。同时神也呼唤他，要给他怜悯，给他恩典，在宣布救赎。你如果说神是不知道亚当在哪里，所以神就呼喊亚当你在哪里，好像玩家家一样，过家家捉迷藏，那就理解上帝错了。 那大卫他也想说躲避神啊，但是圣经上说，我往哪里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没有人可以躲避上帝的，就是上帝在的地方就没有人隐藏的这个空间。诗篇又说，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在那里，你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心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啊，这里是非常美的一个表述。这个表述是在表达上帝的无所不在，就是你能逃到哪里去啊。我们在《西游记》可以看到啊，孙悟空啊无法逃避这个如来佛手掌的这个逃不了他的手掌啊。那上帝的这种无所不在是无法用我们短暂的言辞去表述，但是诗篇139篇已经充分的表述了上帝的无所不在，他充满任何一个空间，他在那个地方，而且上帝在那个地方不是上帝一个部分在那里，是上帝的全部在那里。哇，这种太超过我们的这个理解力了。如果说，哎，你说上帝只有一部分在天涯，一部分在海极，一部分在某一个地方，那错了，上帝是不能分割的，上帝在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他完全的完满的，他那个丰满的本体在那里，你能理解吗？理解不了，太难理解了，但是上帝就是如此的无所不在。所罗门也说，神果真在住在地上吗？看哪，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啊，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啊，在旧约有一个矛盾性，我们说上帝住在会幕里面，他的荣耀啊充满会幕，他临在那个基路伯和这个基路伯和这个上面这个约柜上面啊。我们说上帝他是有限制，不是的啊，那是一种临在的方式，那是一种表述啊。所以我们觉得我建的圣殿啊已经非常大了啊，但是天和地都容不下你。容不下你的居住，啊，怎么可能会住在我的圣殿呢？那是上帝特别一种临在，一种同在，来告诉以色列子民，啊，我唯独与你们同在，啊，我与你们同在，我通过这种临在的方式告诉你们，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但你不能说上帝他充满这个圣殿，充满会幕。那上帝就是如此，上帝就在那个地方，没有在其他地方。那这种理解啊是完全的错误的。但是经文还有这样表述，保罗说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这个他离我们不远，就是上帝离我们很近，是上帝就在我们身边，就与我们同行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是哪一个神学家讲的话，他说上帝不单以 与我们这些义人同行，他也和罪人同行啊。不过同行的这种的彰显是不一样的，上帝与义人同行是祝福，上帝与恶人同行呢是要记录审判他啊。上帝啊和我们信主的人啊，同行，我们去哪里他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吗？啊，所以他不像我们想象，实际上上帝在行走，上帝不是行走，他是无所不在，我们去哪里都在他的无所不在的这个包围和范围里面啊，怎么能逃避，怎么能远离呢？啊，恶人也是如此啊，恶人认为我做的恶没有人知道啊，古人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没有人知道啊，但是按照我们教义解释说，上帝依然与这个恶人同在啊，你每一个恶的想法上帝都与你同在，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嘛。保罗又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有气息，我们能够存活，这一切都依赖于上帝与我们的同在。他的无所不在也包括护理的一个方面，他护理我们的心跳，护理我们的气息，护理我们的生命，他观察我们身体的变化，这一切都在上帝无所不在中产生的护理的方法啊。那既然每一寸空间 神都在，我们就不能找到一个没有上帝的地方啊！你不能说哪个地方没有神啊！雅各在这个帐篷里面啊，在帐篷里面跟他父亲过信仰生活，他就认为上帝只在父亲的口里，在父亲生活里面，或者在父亲的这个帐篷里面。当他逃命的时候，在这个旷野啊，在这个荒凉的地方，上帝给他的异象，他看到妻子有天使上来下去，那个异象指什么啊？那个异象就是到了约翰福音的第二章当中啊，就得到了一个证实，得到了一个应验，包含救赎的那个意义和启示在里面。那个时间雅各有一个颠覆性的改变啊，他再一次肯定那位上帝不单单在我父亲的帐篷旁边，他也在这里。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很正常，因为他对上帝的认识都是什么呢？头脑性的啊。他爹跟他说，你爷爷跟耶和华之间立过什么约啊？耶和华跟你父亲我立过什么约？但是雅各听来听去，那是我爷爷的神，那是我爹的神，跟我什么关系，对吧？他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薄弱的，就是没有经验，没有体验。可是当雅各真正的经历上帝的时候，得出一个结论来说，耶和华真在这里。这个真在这里仍然是表现出上帝是无所不在的神，这里是上帝的殿，这里是天的门。你看雅各逃离了家，仍然没有脱离那个充满万有神那个范围的掌管，只是他一开始不知道而已啊。我们今天也有时候认为说上帝不知道，我们犯罪的时候多么希望上帝不知道，对吧？啊，可是你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意念上帝都是知道的啊。我记得有一个人开玩笑讲，他说你跪在楼上祷告跟跪在地上祷告不一样啊。我说那是不是我们祷告的时候都需要从楼上下来，然后找那个真正有尘土的地跪下来祷告啊？那上帝既然充满万有啊，他不在乎你在哪里祷告，他也不在乎你在哪里敬拜啊，都无所谓。既然上帝他存在每一个空间啊，每一个地方都有上帝的同在，那么就证明没有一个人啊在任何地方能够逃避上帝的。那我们有一个问题需要处理，是说既然上帝无所不在，要小心另一个论点，就凡神论。上帝无所不在不等于凡神论的观点。凡神论认为万物皆是神，就是每一个受造物是上帝分散或者发射他的神性啊，就是山是神，水是神啊，树木花草都是神，万物皆是神，万物皆可拜，这个叫凡神论啊。其实在中国的民间的信仰的宗教里面啊，是有这种的凡神论的这种影子在里面的啊，就是万物皆可拜啊。其实这个世界每一个的宗教里面或许都有这种的凡神的思维啊。那中国有人拜这种黄鼠狼，或者拜山拜水啊，都是有祭拜的。那印度就有祭拜老鼠哈，就每一个地方都是有这种观念在里面。所以凡神论是把万物等于神性的一部分啊，神性一部分。那么无所不在和凡神论是完全不同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造物主，受造物就是受造物，它里面没有任何的神性，它是被造的，是上帝赋予它存在的这个体现，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你不能说啊，上帝无所不在是不是和凡神论一样啊，然后啊，每一个被造物里面都有神性，那这样就将造物主和受造物啊把它混乱在一起啊，就没有将造物主和受造物进行一个区分，这个是错误的，是偏差的。所以无所不在不等于受造物啊，受造物里面具有神性啊，无所不在仍然是上帝是造物主啊，受造物就是受造物，然后他们之间的本质仍然是有区分的。当然上帝又同时充满每一个地方 那么神的无所不在啊，他有他不同彰显的方式。我们说神在不在天堂，神在不在地狱呢？神在不在今天你不在地方？那神在不在那些犯罪的地方呢？我们怎么回答？我们说神只在圣殿，神不在那些犯罪作恶的地方。今天有他的百姓聚集，今天也有那些罪恶的百姓聚在一起，如何讨论把教会严禁拔除？那么难道上帝不和他们同在吗？我们会用一个词叫不同方式彰显自己的存在，就是神以不同的方式彰显自己的存在。上帝他是在天堂的，他的存在是与他的圣徒同在啊，欢喜快乐并得到永久的安慰。那神也与地狱的这个人同在，但这个同在是一种令罪人恐惧的、恐怖的，是以审判主的样式与他们同在。神在旧约充满会幕，以这样的方式与以色列同在。当建立圣殿之后，神就充满圣殿，以这样的一个临在的方式来显明继续与以色列同在。到了新约的时候，上帝以什么样的方式与新约的子民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不再是会幕，不再是圣殿，而是那位永恒无限的上帝取了人性来到世间，支搭帐幕与罪人同在。这个只不是上帝不同的方式而已。那圣经讲到神的无所不在与罪人同在的时候，是刑罚人的。特别在阿摩斯书有一段经文描述的特别生动，也特别令人畏惧。他描述了神审判中的同在。阿摩斯第九章一到四节那里说到，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他们虽然挖透阴间，我的手必取他们来，虽然爬上天去，我必拿下他们来，虽然藏在加密山顶，我必搜索捉住他们来，虽然在我眼前藏在海底，我必命蛇咬他们，虽被仇敌掳去，我必命刀剑杀戮他们，我必定向他们定住眼目，降祸不降福。这段经文充分的描述上帝无所不在，上帝与恶人同在，刑罚恶人的场景，就是你到哪里，上帝都能把你给抓出来，叫罚这个，法网恢恢吧，疏而不漏，对吧？没有漏网之鱼。你认为你到这里可以躲避神，你到那里可以躲避神，但是在上帝的这个无所不在的观念当中，没有任何人可以逃避。他们说挖透阴间，神的手把他要掏出来；他爬到天上，上帝要拿下他；他藏到加密山顶，上帝把他搜出来。你看逃犯逃到山里啊，警察是很难把他找出来的，对吧？你发现近些年中国的破案都是因为犯人自投罗网都是犯人自投罗网很多罪犯是抓不住的。有一个通缉犯他逃到上海很高兴，他很爱国，买了一部华为手机。华为手机 有一个功能叫人脸识别他就把他的头像 人脸识别之后，很高兴，认为说我的手机可以人脸识别，结果第二天就被公安抓了就是很多的这个通缉犯逃犯他们都在 逃跑警察很多时候是抓不住，可能十年二十年紧时间之后才抓住你看中国 有些富豪或者有一些罪犯，他们可以申请政治避难，那在 这种政策之下，警察是没有办法的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说，无论你下到阴间，你升到天上，你藏在加密山顶，你藏在海底，我都命蛇咬他们。这是上帝的同在一种令人感到恐怖的地方。哪里可以逃避呢？没有地方可以逃避另外一个，上帝的同在他也维持和保持宇宙的 存在，我们称之为上帝的护理。那么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这里特别讲到基督的神性，就基督的神性是无所不在的，万有是靠着基督而存在的。希伯来书就讲到，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个托住万有是指大的受造物和小的受造物都被基督的全能所托住。上帝的全能托住也必定包含另一个属性，是上帝的无所不在。他的无所不在与每一个受造物同在，他要掌管每一个受造物的轨迹，无论是大的轨迹小的轨迹，无论是这个大的存在小的存在，上帝都在维系他，连一个苍蝇主的全能都在托住他啊，连苍蝇在你身上苍蝇啊，蚊子啊，在你身上吸取养分，这都是基督所托住的啊，那不是偶然的现象啊。所以下次蚊子叮嘱你之后，你要感谢主啊，你看到了上帝全能的运行，叫托住万有啊。只有无所不在的这个属性，让上帝的这个全能的托住才更加真实，更加可以理解啊。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啊，当圣经说到上帝无所不在同在的时候，更多是讲到上帝的祝福。特别在旧约以色列历史当中啊，上帝与以色列同在，云柱、火柱、会幕、圣殿，这些的同在的这些临在的方式，都在表示上帝引导他们与他们同在。所以你想到无所不在，在圣经更多的经文是表述上帝的祝福。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在这个行进的时候，上帝赐下云柱和火柱，这是上帝同在的一种彰显。会幕、圣殿，这些皆都如此，这是旧约可以看到的。那么到了新约之后呢，我们看到上帝的这个同在临在不再局限在一个地方的彰显啊。你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啊，我们还记得耶稣见了这个撒玛利亚的这个女人啊，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在哪里敬拜上帝，在哪个山敬拜上帝啊。耶稣跟他怎么说，时候到了，对吧啊，敬拜父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在哪里敬拜呢？用心灵和诚实，用圣灵和真理敬拜。所以旧约上帝的同在常常透过一种彰显的方式，但是到了新约，上帝和他子民同在的方式不在我们上面想的那个样子，说在会幕啊，或者在圣殿，因为这样的一个方式很容易形成一种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其实在救赎历史上，以色列有很重的这个什么呢，在某个地域性或者这个局部性的去敬拜上帝，就必须要朝圣，必须在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敬拜神才最有效。就是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认为啊，只有在哪个地方敬拜才有上帝啊，其实是错误的啊，这个理解是完全有问题的。所以新约的这个丰富，新约的完全之后，上帝与人的同在不再是一个地方，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神，只要有圣灵，只要有真理，上帝就在那里。或者用改教家的话语说，哪里有圣道的宣讲，哪里就有教会，哪里就有上帝的同在，是一个道理的。并且在新约有个终极的教导，就是上帝的同在最终要在新天新地彰显，那里有上帝的同在，而在这个地上已经没有了一个同在彰显的具体的一个地方，没有了。只要那里有圣灵和真理出现，那里就有教会，那里就有上帝。而你说我要将来在某一个地方和上帝同在，那就是将来我们讲的天堂，圣经叫新天新地。而天堂这个用语啊，是采用佛教的用语啊，包括圣经有作孽，作孽这个也是佛教的用语啊，这个不是 我们的用语哈，这个是翻译的问题。那不过这些词汇已经并不是问题，就是已经被重生了，被脱胎换骨了所以没有必要在这些词汇上特别的去纠结，因为它已经在长期的教会的使用当中已经就是脱胎换骨，它的意义它的使用都产生了变化。那在这些的临在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上帝的同在在这个救赎历史当中它有变化的那对我们的提醒是，那今天我们说哪里有上帝上帝怎么和我们同在，就是借着圣灵和圣道，圣灵重生我们然后圣灵的重生使我们爱慕真道，那里就有上帝的同在所以不需要渴求哪个地方，也不需要去哪个地方，这些都是一种迷信化，就是将上帝的这个无所不在给了一个限定，给了一个有限的一个界定，这都是一种错误的错误的其实在有一些比较教导落后的这个教会或者弟兄姐妹群体里面，他们会跪在十字架面前去祷告就认为跪在十字架下面祷告那里才真的会有赦罪，那里才有平安这些都是错误的其实在国内的一些家庭教会里面，他们也有一种的朝圣热，就是去耶路撒冷去朝圣然后到哭墙，然后到约旦河，到耶稣去过的地方，他们认为只有在那里可以找回热心来你要想以色列都不接受弥赛亚，那也怎么可能有上帝的这个同在呢这种完全是一种没有圣经根据的这种表现包括这个家庭教会一些的这个群体里面有一些的这种的名人效应，他们也推波助澜，包括赵晓，包括这个小米，包括这些人，他们推动说我们要回耶路撒冷，然后要亲吻那里的圣地，把那个土带回来再亲吻那个土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些背后有一种很重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只有到那里去，我们才能离上帝更近到那里才能更能感受上帝同在我认识一个所谓的传道人他们也是通过那一个组织去了耶路撒冷，他在哭墙那里祷告，他回来说我在那里祷告感受到圣灵的能力大得不得了你要想犹太教不接受钉死的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他们也不接受圣灵这个位格，你说圣灵怎么会在哭墙那里充满祷告的人呢？这个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所以我们今天敬拜上帝不能用位置，不能用这种局限来敬拜上帝，这些都有一种偶像的崇拜因素在里面。所以回教徒他们也有朝圣犹太教也有朝圣，那唯有谁没有唯有改新教群体没有朝圣没有朝圣但是不过人总有这种的想法和这种的构思在里面。大家都知道加尔文死后他埋在哪里，埋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对吧如果真有加尔文的墓地的话闹不好真有人去朝圣去，就感受一下就是大师那个时间的被圣灵充满的状态是人就是一个偶像的工厂，人总会把上帝局限在某个地方，这是人的弊病没有办法去改变，只能靠神的道去一点点的约束。那么圣经还有一个表达是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这个与上帝隔绝是不是说一个人犯罪之后上帝和他就相隔十万八千里呢如果用这种位置的远近来理解是错误的，这个与上帝隔绝，或者箴言也说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这些都不是指的这个距离上和位置上的远近，而是指一种灵性的状态。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和上帝是远离的，而这个远离和亲近是上帝同在的方式。当一个人不犯罪的时候，上帝是以慈爱待他，怜悯待他， 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和上帝远离，上帝不再是以慈爱和怜悯 待他，上帝是以那种公义，是以怒气来待他。他是指着这种与上帝在灵性上的隔绝，而不是指着距离上的这种远离。圣经还说耶和华的耳朵没有发沉，膀臂没有怎么呢缩短，为什么祷告上帝不回应你呢？因为你的罪孽和上帝隔绝了，而这个隔绝是不可以用这种的位置理解，而是用灵性的状态。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感觉啊，上帝怎么没有在我生命当中，说白了上帝那个时间不高兴了啊，没有赐安慰给你啊，没赐安慰给你。当你的孩子惹你生气的时候，你理孩子吗？别理我，孩子感觉我的爸妈这个时间不爱我啊，这是一种灵性的状态。那最后要思想的是，无所不在这个教义聚焦在基督身上，甚至说无所不在的这个属性聚焦在耶稣基督的位格上。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上帝让他起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就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位格，透过基督所做的工作与我们同在。那神与基督同在和与我们同在一样吗？不太一样。奥斯丁有一段非常深奥的论述，奥斯丁说神存在于一切受造物当中，但存在的方式有所不同。奥斯丁说神与所有的受造物同在，也存在在其中，但是存在的方式有所不同。神确实在万物里面，但不一定与万物同在。神存在于天上的方式跟存在于地上的方式不同，神存在于动物里面的方式跟存在于人里面的方式不同，他存在于恶人里面的方式跟存在于敬虔人里面的方式不同，他存在于教会里面的方式跟存在于基督里面的方式不同，他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存在于基督里面，这是一种借着位格联合的存在。最后这一句话是最重要的，就是上帝透过基督与我们同在，这种的与我们同在是基督与上帝这种位格的联合。我们说基督他有神性，还有什么呢？还有人性。而他的神性取了人性在一个的位格里面，他的人性是受限制的，可是基督的神性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尤其是耶稣他在复活之后，他告诉门徒说我会常与你们怎么样呢同在。那么耶稣没有复活之前，他的神性仍然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对不对？但是耶稣的人性呢是有限的，是受到限制的，受到空间时间的这种限制和约束。但是耶稣基督的神性仍然表现的是无所不知。你比如说很多人跟随耶稣基督，那耶稣有没有把他自己交给他们呢？约翰福音说没有，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什么呢？知道他们的心。耶稣基督也完完全全地说出了撒玛利亚夫人她的生活的现状，就显明耶稣基督无所不知啊，他的位格里面有完全的丰富的那个无限的神性，也同时显示耶稣基督无所不能来，他可以用五饼二鱼实行神迹，他可以吩咐风平浪静啊，没有任何的这个大自然的力量还有有限的事物能阻挡啊，基督要实行他的旨意，他是无所不能的。那么基督同样是无所不在的，但基督的无所不在在他复活之前，就是在世上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充分的体现， 但是复活之后他告诉门徒说我常与你们同在，特别表现出这一点来，我们就知道基督怎么常与门徒同在呢？就是透过圣灵保惠师的内住和同在而成就的这个应许。就基督升天事工，他的救赎事工在地上结束之后，他的事工并没有完全结束，因为他地上的事工结束了，他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他工作完成了，他就赐下了圣灵神，而圣灵神要完成将救恩与罪人这种的实施和结合上，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圣灵来的目的呢，也是使人能够认识基督，高举基督。当圣灵进到神的儿女的生命当中，他就与信徒同在，就是基督与我们同在。因为基督这样讲哈，圣灵也被称为神的灵，有的时候也被称为谁的灵啊？基督的灵。因为三的位格是一体，它是不可分割的。那圣灵与我们同在，就意味着神基督与我们同在。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6-17节那里说，神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你看神的灵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怎么刚强起来？就是让基督的信住在我们的心里。基督的应许是真实的，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真的住在我们里面，而圣灵神透过圣道的工作，让基督的真实，让基督与我们的同在，让基督的救赎在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完全成为可能，并且成为可以经历可以体验的。保罗他并不是让圣灵和基督互换角色，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在肯定基督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与我们同在，就如同基督与我们同在是一样的。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到18节那里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里说我要求父赐下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怎么样呢？同在，我不撇下你们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就帮助我们告诉我们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方式是透过圣灵，透过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引导，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各样的工作，来体现了基督与我们同在。基督也说我离开对你们是有益的，因为圣灵同在比肉身同在更加亲密。基督肉身与门徒同在，就是基督的那肉身与门徒同在，但耶稣的肉身复活之后去了父的右边，与我们同在的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保罗说你们就是圣灵的什么呢？圣灵的殿。这一系列就完成了在旧约的应许，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透过基督的救赎，透过圣灵的重生内住，我们就做了他的子民。那么神的无所不在绝对不是这个象牙塔里面的这个抽象的教义，它能够使我们深深的知道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也能够深深使我们谦卑在上帝面前。那对于敬虔人而言，这个教义是有安慰性的，那对于悖逆的人而言，他总想逃避神的同在。有的时候基督徒他明白神的同在，明白神的无所不在这个教义，可是他的生活像无神论者一样的生活，头脑里面知道神的同在是在任何地方无处不在，可是他内心气是否认他的。 基督徒他敢在神面前犯罪，他不敢在人面前犯罪，他敢在上帝面前说各样的话语，想各样的恶，可是他在人面前他的言语行为他的做事是有所收敛的。在公共场合是很敬虔的，当然私下场所里面是很恶的，就显明说你虽然知道这个教义，但是神的同在还不如人的同在对我们的影响是更大的。我想各位大家都是结婚的人，在教会里发脾气多还是在家里发脾气多呀？
没脾气。
在教会没脾气没人惹你，有脾气也不好意思发，从家里没关系啊。人的同在约束人很多的恶脾气和性情，但是神的同在，你发现很多基督徒在私下里面他过着一种非常放纵的非常恶的生活，头脑知道神与我同在，可是内心是拒绝上帝与我同在的。奥斯丁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你接近上帝你就像上帝，你远离上帝你就不像上帝，就是你越靠近上帝你就像上帝，像他圣洁，像他良善，你远离上帝你就不像上帝。奥斯丁解释说，不要以为上帝只在某个地方存在，你会你以的他会以你的样子与你同在。如果你是良善的，上帝就是良善的，如果你是邪恶的，上帝对你来说好像是邪恶的，如果你行得好，上帝就像帮助者，如果你行得不好，上帝就像一个报应者，你有一位法官住在你的心里，你想要行恶的时候你就会逃避远离会众，你从家里那些会被人看见的地方退到你自己的房间里，但是就是在你的密室里你还是害怕从其他地方袭来的罪恶感而逃避到你心中，在那里沉思，但是你发现上帝甚至住在比内心更深的所在，因此无论你逃哪里上帝都在那里，对你而言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你可以逃避，你要逃避上帝吗？不如逃向他。这是一段最精湛的描述，上帝无所不在与我们的关系，你在哪里犯罪呢？你在哪里犯罪上帝都在那里，你在哪里作恶上帝都以你作恶的方式的身份来面对你。你如果要的心理犯罪，奥斯丁说你会发现上帝住在比你内心还深的地方，在那里存在，你到哪里躲避这位上帝？所以当我们相信神无所不在的时候，他不单单知道他与我们同在，他也约束我们的恶，他也约束我们的这个败坏。当你想到上帝与你同在的时候，你犯罪的地方就越来越少，你作恶的空间就越来越少，你能躲到哪里犯罪呢？你无处可躲。那么最后，如果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他透过基督与我们同在，基督透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就意味着这个教义对我们是巨大的安慰。以赛亚书说，我曾起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里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里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你身，因为我是耶和华，是以色列圣者你的救主。这样的词汇表达你不要把它具体化，你不要认为你进到河里你淹不死你，你也不要认为你到火里火不烧你，这是透过这种修辞来告诉我们上帝在任何地方都与我们同在啊！当你把这些词汇具体化的时候，在解经上就犯了一个错误啊！那你是不是跳到河里淹不死呢？啊，你也不会游泳，淹死是必然的，你被毒蛇咬也会被咬死的。你说保罗没被咬，那是保罗不是你啊！保罗没被咬死，那是上帝特别的给使徒们的一个应许。 啊，不代表你被毒蛇咬你不死啊，所以你被狗咬都害怕，何况蛇呢？啊，所以你要把这些词汇不能够字面，而是要理解它的意义，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已经召我们了，他也应许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而这个无所不在告诉我们，你在任何地方任何处境之下，他都与你同在，你就在他无所不在的这个包围当中，他的无所不在也看顾你遭遇的任何事情。如果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想到那位受死的基督透过圣灵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想到基督就能够忍受试炼，也能够弃绝罪恶，也能够相信那位替我受死的主他与我同在，我怎么能与罪恶同行呢？这就是我们得胜的力量所在。你如果不能去想象我的神与我同在，基督与我同在，那你的生活就无法继续，就没有得胜的力量。那位与我们同在的主，凡是受过试炼、受过试探、被人厌弃过、被人攻击过、被人杀死过，他又通过复活胜过了一切，这样的一位主与你同在，你该怎样面对你的苦难？就这样的一位主拯救了你，替你受刑，你怎么还让罪继续的住在你的生命当中？这是不对的。所以无所不在的教义最终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这个位格，他的救赎之功与他的每一个儿女同在，然后兼顾我们的生活。我们到这里，我们祷告结束。